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博士啊，我们的顾问陈彦玲老师。接下来就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是已经开始放假季了，那很多学生都在进行毕业的一些活动哈，有的也有毕业生的典礼。我看到了一个报道，很受鼓舞啊，说的是六月份呢，在斯坦福大学，这个在我们加州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的教育学院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有一位毕业生，他今年多大了？陈老师，你猜猜他多大了？是一位女士。
对，能过90就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我猜哈，会成为新闻，我看应该是已经超过90以上。
对，就是我们能拿出来把这件事情说一说，值得说一说，肯定他有超乎寻常的。
对，
这位毕业生呢，他叫做 Virginia Ginger， 他今年105岁，
不得了，
然后还穿着硕士学位的那个服装哈、啊，然后他的家人、什么孙子、曾孙子都给他欢呼。那么他获得了斯坦福的教育学的硕士学位哈。这个很让人鼓舞。会有的人觉得说啊，至于吗？你都100多岁能活着就很不容易了，真的。然后他还能去学一个学士学位，所以我想陈老师也是学了博士啊，不知道您对自己的未来人生规划还有没有想再学习的打算？那也很想请您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聊一聊您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因为我们听众有相当一部分是退了休的人在家，还有一部分呢现在在工作很繁忙，可是未来也会退休啊，那我们怎么规划我们未来的生活？陈老师有什么建议？
我记得哈，我在曼哈顿的一个场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呢，这个观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哈。那这些能力你不可能只是在这个教室里面观察小孩吧，对吧？哈，或者是观察来上课的学员，这种能力你平常就要去练习。所以，我记得我从有最多的印象就是观察人潮哈。那当然要到都市比较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就在台北。台北有很多的天桥，当时我们上台北来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站在那个天桥上面。看各形各色的人啊，那到了曼哈顿呢，我有的时候虽然一边走路哈、啊，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但是就是眼睛要打开，耳朵要打开哈、啊，
都是一个职业习惯了哈。
对，然后我就曾经让我觉得，我会停下来，然后稍微想一下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非常的美。那是一个冬天的早上哈，一大早，然后你看，就上班的人、上学的人，哎呀，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已经很少看到，就是好像很悠闲，尤其是那么早的时候，然后人会很开心的那个画面。但是那天早上我就看到了两个人哈，两位都应该是看外表哈，看外表应该已经超过60岁左右。的两位女士 ，OK， 她们的穿着呢就是很端庄啊，然后头发呀，所有的那个装扮哈、啊，就让你觉得很温和，然后很典雅这样。但是呢，当她们两个大概距离10公尺左右啊，见到彼此的时候，哇，那个高兴啊，就跟那个。小女孩看到那个糖果一样
欢呼雀跃，还是热烈拥抱。
对对对，欢呼雀跃，然后呢就冲过来，然后两个人就抱在一起。 OK， 通常哈要这个场景肯定就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嘛哈，而且是很好的朋友、那通常你觉得一般来讲华人可能会问什么第一句话？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然后他们说的是哎呀肯定你很好
哦，相信对方会很好，
肯定的语言哈。然后呢、因为两个人他们的那个神情都还蛮 蛮红光满面的，很有精神头的那个样子。接下来第二句话，他就说：“哎呀，我知道你肯定是闲不下来的，你大概跑去念书了吧？”
哦，很有意思。哎，陈老师，你在观察的时候，这些你都记住了，这些对话你
都
记住了？
对，我都记住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画面非常的美，非常的温馨。你在那个时候呢？哎，你压根就感觉不到周遭的那个就是垃圾桶怎么回事啊，哈，汽车这个塞车怎么回事啊，你感觉不到那个东西。你看，就他们两个人很温柔的这种正面的很有力量的这种对话，他霎时之间就可以让我这个路人甲哈感觉到当时的那个能量场，它是非常非常柔和，然后非常的安定，非常的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陈老师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陈老师，
对，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哈，这个就是一个文化上很大的不同，对吧？他们两个大概60左右嘛，哈，然后你看他们的对话讲的是什么？你最近去念书了？
哦，OK。
对，其实在我自己就30多年前吧，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就当时我念了一个同时念了两个学位哈，其中的一个学位是自由教育的硕士班，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里面有四个人都是女士哈，然后这四个人呢年纪，我觉得我的印象里面大概是从60到70几吧，他们基本上都是退休的人，都已经是退休了，他们仍然继续在念书。
哎，这很有意思，这个现象哈，陈老师，因为我听说在美国很多高校，当然不是最顶尖的那种高校啊，他们会给65岁以上的人读书都是免费的，或者是很便宜，一个学分一门功课就收个10块钱。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你是有机会去上课的啊。只是对于很多人，像我们这种教育方式长大的人，对上课都怀有一种怎么说呢？畏惧了有一点啊，觉得终于不用再上学校读书了，还要再回学校吗？它的意义在哪里？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没有去享受到读书的乐趣吧，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所以你一想到读书，你就会想到考试，就会想到没日没夜的要交功课。
对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恐怖哈，就至少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过程。事实上不然哈，其实在美国的学制里面呢，除了你拿学位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叫做 extension 哈，就是它这种 extension course 呢，基本上它开的课跟你要修一个学位的课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在乎那一张，反正你不用找工作了嘛，对不对哈？假设你不需要
那个学位证，你不在乎，
对，你不在乎的话，你其实可以非常容易的，你连申请书都不太需要写，你就直接去选这个 extension 的课就可以了。万一呢，你修着修着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想要就是正式的写个论文啊的时候，要那张纸的时候，那你就告诉你的教授说：“哎，我打算做这件事情了。”他也会非常开心的、很热诚的帮你写一封这个推荐信，然后鼓励去把这个学位取得。这样，那你之前在 extension 修的课，所有的学分都一样可以毫无保留的转到那个学位的这个学程里头去。
陈老师，我觉得您说的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我们不太想走进学校学习学业的人，是因为我们没有 get 到那种学习的乐趣。
没错，是这样。我记得我当时在这个自由班的这个课程里头哈，老师用的方式基本上是不会让你害怕的，也不会让你觉得念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呢， 不管你的过去如何，你起码给自己一个机会吧。其实美国大学里面各种不同的课那多了去了啊，包括你如果想要学画画、学做衣服啊、学烹饪，然后学插花啊、学摄影，甚至连学修车，其实都有相对的课可以让你去修。
嗯，这倒蛮好的。
还有一门课，
嗯哼，那是
那个
什么呢？
是。对，那个对我印象也很深刻的一门课哈，因为我所有的学位基本上都跟健康脱离不了关系，健康这个领域哈，所以当我拿出台大的成绩，成绩还算不错的啦哈，看了就是入学的时候，那个对方就说哦，因为你是台大毕业的嘛，所以学校是承认所有你在台大的成绩。哈，你就是相对的课不用去补修了哈，然后你就进入这个学程，但是你必须要去修一门大学，就是他们美国大学学生啊，不是硕士生，是给大学生修的一门课，而且是必修，你没得选择
那是什么那么重要呢？
的，就是怎么样立遗嘱。
这么有意思啊，
非常
这
有意
好
思。
有意思。
后来那个时候我刚去美国，没有太长时间哈，就是正式住下来上学的这个不是，大概也有一年多左右吧。后来我慢慢的就参加了当地的一些人的一些活动，就课余之后的一些活动，比如什么合唱团啊等等这些活动哈。里面呢，合唱团里面就有一位我们的朋友。他是比较小的时候，他就上了，就到了美国，他们全家就移民到美国了。他的工作，因为他们家只有他一个孩子，然后他是做会计工作的啊，但是呢，他每天上下班开车大概就要开1个多小时。那有一天啊，跟我比较熟的时候，就是找我去他们家，然后跟他的父母见面啊，吃饭啊，哈。那一天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他的遗嘱，然后那个遗嘱是没有锁在保险箱的，就放在他的那个房间的床头旁边那个桌子的抽屉里头。
嗯，
他觉
整
得
个
这样对他的父母是比较就是负责任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陈老师，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同时，我想大家也很关心，一个高中的女生，她的遗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一会儿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参与我们的讨论。陈老师，刚才您讲到了大学里要写遗嘱啊，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有点向死而生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教学生去认识生命的本质？那这里面我又觉得很难说得清，因为对死亡的认识，可能你的民族，你甚至你的信仰不同，他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那学校里会怎么样给学生一些教育或者是影响呢？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哈，因为我的同学基本上像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刚刚说了嘛，其实研究生一个班级里头其实人数不是很多，我就占了4个哈，看起来都是退休人士哈。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他每次来一定是穿金戴银，他不是故意显示，他的车就是 Rolls Royce 哈，
嗯哼。
他不是故意显示，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很有钱的犹太人，然后但是他特别的亲民哈。那另外一个呢是好莱坞导演的夫人啊，然后还有这个退休的护士，那退休护士基本上已经当奶奶了。OK，
嗯。
那退休的护士以前好像还是个空服员。那有一个呢是在洛杉矶的高管啊，洛杉矶的一家很大很大公司的一个高管，这样。那这些人基本上都已经是在他的职业场上，大概也都经历了，他基本上可以不用为钱去工作了，那他们还来念书哈。那 我的同学也有一批很年轻的啊，非常年轻的，啊，基本上呢，他们都是边读书边工作，所以他们是早早就有收入哈，
嗯，
对，有收入，如果他有一天变成遗产，就会牵扯到什么问题？
遗嘱，
对，分配的问题嘛，哈。然后在同大概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时期吧，有一个当时一个新闻，那个新闻也说美国呢有一个机构，他处理的非常非常多的遗产，这些遗产是事先没有立遗嘱，然后最后就变成没有人能处理嘛，啊，然后最后就充公了啊，也有这样的一大笔的基金，
嗯
这样，所以我觉得，那次给我很震撼的一个印象哈，就是你看大学生的必修课是这样。我的那个朋友，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当然他也附助哈，就后来他读了大学，对吧？所以他可能每隔几年，他就要去更改一下他的那个内容。那到后来他上班啊，开始正式工作之后，他内容肯定跟他高中的时候也是不会一样的嘛。
嗯。那陈老师，您觉得就是除了写遗嘱对家人算是一个负责任之外，嗯，是不是还有背后还有什么目的？比如说去让人思考生命的一些意义啊之类的？
对，最近当然也刚好有一个朋友也是从美国就回到台湾照顾他自己的母亲，但是因为母亲的情况，就是身体上的健康不是太好，所以就送到医院嘛，哈。然后他就发现呢，就是很对他来讲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不太愿意吃饭。
那可能他的身体，他的代谢啊会比较慢，或者是有身体上的状况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那你看啊，现在的这些医疗的手段呢，我不是说那家医院怎么样，基本上就是比较普遍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这个大环境讲究的就是快，对不对？
嗯哼，没错，
快速的文化嘛，哈。所以在医院处理病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快速的文化，你不吃饭就给你插胃管。
哇，这很痛苦，感觉。
对，那有的人没办法呼吸，就给你气切。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一旦插了胃管，一旦气切以后，那个健康身体情况就急速的往下降，
好像人的器官它的机能自己都不履行了，都完全
对对，然后对有经验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探讨，就是说如果当时不插胃管，如果当时不气切，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那天我在跟这个朋友对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觉得哈，你的母亲应该就是对于生活，对于他的生命没有了盼头，他没有的那个，对，
没有
那个热
情，活下去的动力了，我觉得，
对，没有这个东西，对，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真正要帮助他，我觉得要从这个心理思想这里，那个因为那个东西是无时不刻在启动他的指挥他的身体情况嘛，对吧？你一定要找到他，哪怕就是他小时候没有能够有机会完成的那件事情。
好，
讲到这里呢。对，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个，这个都是以前处理过的事情哈。有一次我受邀到一个基金会他们开的课程，给父母讲课，讲着结束以后，就有一个家长来找我，就说能不能请我帮助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在学校出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哈。那这个孩子呢已经转了好几个学校了，到最后这个学校的时候，竟然听说就不小心吧，哈，就是手去，你可以说是打哈，你也可以说是这个手不小心的去用力的去撞了老师那么一下，这样 ，OK，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对一个孩子来讲，对学校也是哈，所以当时呢，当然这个老师也挺不能咽下这口气，所以反正就 口诛笔伐吧。听说这个老师的先生是一个大学教授，所以大学教授就在网络上就说了这个学生的不是啊。那各方面的压力呢，迫使学校也不得不严肃处理哈、这样啊，所以就希望我能够到学校去协助。但是毕竟他是家长嘛，一个外人要进入学校的系统，他必然有一定的程序。但是很巧的是，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也在另外一家大学兼课，然后我的学生里面就有两名是初中的老师。有一天下课的时候，这两名老师就说，请问老师你有空吗？可以到我们学校协助处理一个学生的问题吗？
是同一个问题吗？
是的。
OK， 很有意思哈。
对呀，非常非常的，反正就因缘巧合吧。那我当然就一定得去了，对吧？没有这么巧的事情嘛。啊，那去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是那个是。家长呢，就是早早离了婚，那离了婚以后是他养育孩子哈，然后因为一个单亲妈妈带孩子呢，在工作时间上面他是要非常非常努力的，所以导致这个孩子慢慢的就也不爱上学了，然后就开始翘课，然后之后就翘家啊，然后这个妈妈说，他已经被生活逼到这样，那个孩子才出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啊。因为我前面说了嘛，他不断的转学，然后，那一天好不容易劝他回学校了，结果一进学校，老师可能说话就有点不耐烦吧，或怎么样，结果就激怒了这个孩子，那个孩子手一甩，就不小心就甩到老师了，然后这个老师可能当时觉得。你想想，一个初中的孩子高头大马的哈，然后那个老师是很纤瘦的一个女老师，好像就是到医院去验伤，然后才发现哦，老师怀孕了，这样。所以这个事情、
好的，陈老师，时间的关系啊，想请教一下，您举这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一个妈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的艰辛，你怎么去解开他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个妈妈的心稳定不下来，其实你在旁边协助的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老妈妈，她在医院的时候，你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先进的仪器，对吧？你还有这个专业的人员照顾她，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解决她根本吃的问题。
Okay.
吃都吃不好，你觉得他的身体能够恢复比较好的情况吗？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国中生的妈妈，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如果你的人生，你先不要管哈，你是谁的妈，你也不要管你是你的老板是谁，你的工作是什么。假设你的时间很清楚的，你自己也很清楚，你能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3天，你想干什么？你回去想一想。”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好的，陈老师，讲到这儿我们需要再休息一下。那么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是不是也曾经想过，如果给我们随便的这样的一些时间，让我们自己去做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你从内心当中真想做的事情，而不是生活当中你每天不得不做的事情把你的时间填满，那么我们的生命深处我们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把这个问题也抛给大家。好，那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电话或参与我们的讨论。好，陈老师，回到您刚才的问题上，如果就剩三天了，你问那个学生的妈妈她要做什么？其实这让我们就是挺有感触的。我看到有的人说呀，6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那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你退休了嘛，然后你真的就有时间可以过你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但是怕就怕你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对吧，陈老师？不知道那位妈妈是怎么回答的呢？
那个妈妈呢？其实那个妈妈为了工作，她也去上了很多的课包括人际沟通啊什么那些课，也都让她挺感动的。但是因为那个妈妈也很曾经跟我推荐过啊，她去上过的哪些课啊，跟我分享那些，但是没有想到她回答出来的问题不是去上那些课，而是她想要画画。
哦，这是他真正有 passion 的东西。
对。然后你也知道，其实很多人从小就会拿画笔画墙壁啊，画桌
嗯哼。
子啊，画地上啊，但是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常常都会被制止，到了你上学的时候，可能你对画画还是有点兴趣，除非你是，你的天分一鸣惊人就是让人家看一眼就觉得你是天降之英才，否则呢，可能很多的家庭不太会支持孩子去画画，
是这样
所
的，这是
以，
一个现
对，
实。
所以这个苗头就慢慢的，这个火苗就慢慢的被浇熄了嘛，所以你看他这个这么辛苦的大半辈子了，最后他回答出来是说他要画画。好，那我就用他想画画的这个事儿，帮助他打开，找到，就是这么复杂的情况，有这么长的时间的情况。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这样，所以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好行，那你就回家画画，画什么呢？画你印象当中，你对你这个儿子只要你眼睛一闭起来，你一想到他，他最小最小最小的时候发生过的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你就把它画下来。”然
哦，
后
这很
第二
有意
次再
思，
见我的时候，就拿那幅画给我看了。他
嗯哼。
画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眼睛，然后呢，在一个门上面挂的一个眼睛，可是那个眼睛在掉眼泪。
孩子在哭了吗？
对，是孩子在哭了，就是他对于这个孩子印象最深刻，而且是这个孩子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能他想起来。他孩子最小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去上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孩子看不到妈妈，然后就哭了。然后呢，幼稚园老师就是没有办法让他不哭，最后就把他关在小厕所里头了。
哇，这个孩子会有心理创伤的哦。嗯，
然后你看这些东西，如果他没有。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抒发，这个小孩子会认为老师是他，会认为这个学校是什么，然后呢，他又不得第二天他遭遇了这些事情之后的第二天，他不得不又再一次进到那个让他觉得非常就是恐惧的地方吧。日
那
复
小。
一日，年复一年，你说要是你不翘课吗？要我都想翘课。
对，所以陈老师解决这个 case 呢，嗯，是去追溯孩子有这种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甚至去试图去帮助他的妈妈去解决妈妈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整个孩子的这个问题他是一环套一环的，感觉这真的还有点复杂嘞，陈老师。
哎，是，当然，最后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结局了也就是说，为
嗯哼。
什么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不错的结局给呈现出来，就是因为你追溯源头，你把那个源头追溯出来了，什么原因，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对于自己所遭遇的有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偏见，然后把这些偏见把它解除了之后。他就发现哦，原来我的人生并不一定在我一直认为的这个轨道上，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还不错的轨道可以去走。所以为什么在美国，就一般的人，他们读书的风气，你看，像您，一开始就说大学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课，然后学分的钱还非常的低，甚至不要钱，对吧？
嗯哼，
他就
是
是
这样的。
希望帮助。从这个学制里面，从这个大学的这个校园里面，透过很多的专家老师们，包括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就是美国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人，他也会来跟我们上课上这个职业卫生跟安全方面的课程。OK，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就是会有很多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就是很刻板的。 师大毕业出来的老师，或你在学校的那些教授们，他其实会从各种不同的领域里面会找老师进到大学的校园来跟学生互动。那其实也可以透过他们的专业，他们一辈子的经验，透过他们的角度引领我们走出吧，也就是把我们人生的过往，好的留下，坏的去掉，给自己重新一条更健康更光明的人生的道路去走。
时间的关系，陈老师还想问点关键的问题。有的人觉得说，那我不一定喜欢回到学校坐在那儿读书啊，我也自己可以，我去旅游啊，我去养花啊，我去交朋友啊，我去跳广场舞啊等等，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读书会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比如说对人的大脑会有什么帮助吗？会让人不得或晚得老年痴呆吗？这方面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医学上的研究吗？
是有这方面的一点效用哈。当然我们不能说它可以很快速的去改变你的基因结构，但是我们已经非常确认了，就是环境的这个不同，它的确对于你的基因的表现是有影响力的。那读书呢，跟你个人的这些行为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也就是其实你上学去的时候你是跟很多专家在一起而且你可以用很便宜的你可以用很便宜的钱跟专家去请教，还有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一群跟你生活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跟你有共同频率，有共同热望学习的人在一起，就是你的同学。OK， 你当然你去跳广场舞，你去旅游，那个东西都是比较短暂的，而且说实在话，在那个过程，你跟这些旅游的伴也好，跳广场舞的伴也好，你探讨的深度对于你大脑的帮助，跟你在学校探讨的深度跟对于你大脑的帮助，大家去想想，你一定会知道答案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陈老师，我记得好像看过说，如果老年人哈，他要每天刷，只是刷手机，哗哗哗哗刷几个小时，就像过去那个时候手机没有那么流行，大家就在家里看电视、追剧，甚至是你不坐在那儿看，也把电视打开，让它就好像往你脑子里面那样的做背景一样的啊，这样子的啊。它等于是一种被动的吸收，和你去学习一样东西去主动思考，这个对大脑的使用是不一样的，对吧？
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训练。所以我想哪一个部分会对你的大脑就是训练的更足够，广度更宽更广哈，然后花的钱可能还少一点哦而且
回学校去上大学
对对对，而且很重要的是你会得到不同的朋友圈。
好的，好，时间的关系啊，那陈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针对这个，今天我们不是针对孩子了，而是针对孩子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们，那也希望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和陈老师探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好的，那谢谢陈老师啦，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再见。